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6月3号，星期二，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主持人林森。首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官方表示，星期一早上，数百名配备重武器的亲俄分离分子在靠近俄罗斯边界地带攻击了一个政府设施，引发一天的战斗，导致7人阵亡。战斗发生在鲁甘斯克附近，这是两个月的分离分子反叛过程中最大的一次战斗。这次冲突使美国再次批评俄罗斯在暴力升级的东乌克兰的作用。美国国务院指责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反叛力量，向他们提供战士和武器。国务院说，莫斯科根本就没有制止这类越界武装人员和武器的流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抵达波兰，波兰是奥巴马总统此次欧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预计这次出访的重点是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奥巴马和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星期二将在华沙举行会谈。此前，两国领导人将与美波两国空军军人见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波兰空军参加了为该地区提供更多空中援助的行动。预计奥巴马和科莫罗夫斯基的会谈重点将是北约和美国与波兰的关系问题。星期二晚些时候，奥巴马和科莫罗夫斯基将一道会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此外，奥巴马还将会见波兰总理图斯科。在奥巴马出访欧洲之际，乌克兰政府正在与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作战。奥巴马星期三离开波兰之前，将会见乌克兰当选总统波罗申科。继续关注乌克兰的局势。基辅独立广场上为变革而奋斗的乌克兰活动人士拒绝离开广场，那里今年二月曾经是抗议活动的焦点。乌克兰新政府开始执政，基辅这个著名的地标以及占据这个地标者的未来又将如何呢？我们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约斯洛的报道。
对于乌克兰城市奥德萨的自卫组织成员来说，革命尚未结束。他们无视拆除基辅市中心路障的命令，表示将继续待在那里，直到确信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改革落实为止。克斯提亚表示，他为了抗争放弃了一切，他不打算回去。他说，
我失去了工作，和家人分离，我不是无谓地离开家乡，我是为我的祖国乌克兰的团结统一而奋斗。
他们从乌克兰各地来到独立广场安营扎寨，设置路障，要求变革。今年二月抗议活动留下的大堆砖头和轮胎仍然随处可见。新总统波罗申科本周即将开始执政，与此同时，乌克兰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在东部地区和亲俄分离分子的战斗。一些活动人士支持政府与分离分子的斗争，但并不准备离开独立广场。对他们来说，独立广场还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那就是鲜活的纪念地。还有一些活动人士希望将广场作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中心。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应当保留独立广场。医学院学生阿尼塔曾经在示威期间帮助受伤的抗议者，他认为独立广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现在不需要独立广场了，如果人们将来需要的话，他们还可以再来，但是现在我不认为独立广场还有任何作用。
基辅准备朝前走，新市长要求清理独立广场，但要说服那些认为应当继续在这里战斗的人离开，还有相当的难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挑事，但承诺会继续两军的对话和交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周末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论坛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挑衅行动，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近几个月来，中国单方面采取了一些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以宣示自己在南中国海的主权。
哈格尔称，如果国际秩序受到威胁，美国不会无动于衷。在哈格尔发言后，中国军方代表团团长、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对媒体表达了中方对美方在公开场合指责中国的强烈不满，称哈格尔的言论才是导致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哈格尔部长这个讲话是一篇充满着鼓动、怂恿亚太地区不安定因素起来闹事、挑事的言辞的讲话。
轮到王冠中在论坛上正式发言时，他再次抨击美国对中国所谓的无端指责，但他又说，跟日本首相安倍此前的发言相比，中方更欣赏美方的坦率。
两个人的方式和态度，我倒比较赞成哈格尔先生这样一个方式和态度，你有话还不如直接讲出来。
日本首相安倍在香格里拉安全论坛的第一天发言时，用婉转和间接的言辞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了挑衅行为，他敦促有关国家依法和平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在美中两国代表团举行双边会晤中，王冠中再次表达了对哈格尔讲话内容的不满和对他坦率发言方式的赞赏。
我虽然认为部长阁下讲话中这些对中国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仍然认为部长阁下能把对中方的看法坦率地讲出来，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双边会晤结束后，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上校说，尽管中美两军在一些重大事务上存在分歧，两军交流和对话将继续下去。
但是两位领导人坦诚是深入的对有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继续发展，来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论坛上说，美中两军对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双方对话正越来越直接，也更具有建设性。美国对过去已经取得的以及未来会继续争取的进展感到鼓舞。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本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充满了异常的火药味道，有舆论认为中方代表的强硬言辞更多的可能还是宣传造势，并不代表中美会围绕南中国海问题大打出手，因为大家的钱包都拴在一起。不过也有评论认为，中国军方代表的会上的发言粗鲁幼稚，并不能很好地捍卫中方的立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第十三次亚洲安全会议，也称香格里拉对话，已经在新加坡闭幕。不过亚太地区国防官员离开后，会场散发的火药味依然没有消退。最新报道说，星期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指责中国此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重伤日本。日本媒体披露，在即将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上，日本将指名批评中国，并希望将这一内容纳入首脑宣言。在此之前，出席会议的中方代表、中国军方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猛烈抨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的讲话，并称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安倍晋三一唱一和挑衅中国，行为不可思议。因为哈格尔在安倍讲话的次日公开指责中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地区稳定。 复旦大学亚洲问题学者蔡健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中日三国会议上的交锋态势，中方事先有所预期，但美方的强势是中方没有意料的。不过新加坡没有出现混战。
我觉得并不是一场混战嘛，因为从在这个会议还没开始之前，就是我们的从这会议日程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预计到，就是说日本，主要是日本吧，可能没想到美国会在这个会议上这样直接发难，主要预计着日本首相可能会在会议上面针对中国做一些发言。
中国对此设计了出席会议的中方阵容，突出了中国军方代表参与成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中将率团出席。不过蔡健说，为平衡起见，中方代表也凸显了以傅莹为代表的中国常规外交阵容。法新社说，安倍晋三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的发言或许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在中国的眼里，安倍是麻烦制造者，用心是光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过去。为此，中国派出了分贝最高的一些军方人士。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中国军方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宣泄了中国多年压在心头的想法，听起来很痛快。
中国人觉得这忍够了吧，南沙不说，西沙都来闹，那是不是太过分了？越南在这个南沙弄了那么多油田，招标，那中国在西沙是它的既定的已经是控制的范围，弄油井，越南还来的，那中国是这就不能让了，这是中国的立场。
不过马鼎盛说，不要过分看重中国军方代表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的声音，因为他们并非是带兵打仗的人。
这个会我看也就是各自表达有一些过火也不奇怪。当兵的你像朱成虎，他说一些狠话，也不必当真。肯定开会就是得表达各方的立场嘛，表达的方式就说点脏话或者说点狠话，你得搞清楚他是个教授啊，他不是个什么南海舰队司令啊。你要这话搁在南海舰队司令嘴里边讲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王冠中他也不是一个带兵的，对啊，他你看他的履历整个都是机关干部。
法新社说，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的非中方代表的共识是，王冠中中将捍卫中国立场时出拳薄弱，其辩论略显生硬粗鲁，听起来相当幼稚。当被问到具体问题，例如所谓九段线时，王冠中没有予以回答，而是支支吾吾。评论说，西方和日本代表认为中国在新加坡的这场辩论中输了，不过中国可能对此根本不会在乎，因为中国认为香格里拉对话是国际旧秩序的产物，而中国已经摆脱了这种秩序的束缚，扬眉吐气了。美联社报道说，针对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称中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翰斯顿也表示支持这种看法。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指责中国在亚安会指称日本对中国挑衅的言辞是对日本的重伤，并向中方提出抗议。日本媒体披露，在即将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上，日本将指名批评中国，并要将此纳入首脑宣言中。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周一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中国军方干部在亚安会上的发言是对日本的重伤。他说，中国军方干部的发言完全是基于误认事实的主张，是对日本的重伤。日方代表团已经向中国提出抗议。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安会昨天闭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不指名地批评中国的海洋活动，敦促中国保持克制。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在会上发言，批评中国的行为有损于地区的稳定。就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指称美日一唱一和，向中国发起挑衅和挑战。日本有媒体披露，安倍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上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动向。日本的产经新闻周一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安倍首相打算在会上指责中国在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附近海域反复进行挑衅行为，在东海上空超近距离接近日本自卫队军机，以及在南中国海单方面开发石油的行动，呼吁中国遵守海上法规。报道称，会议将发表的首脑宣言或将采纳日本意向，指明批判中国，要求中国保持克制。此次峰会主要议题是如何支援乌克兰以及应对俄罗斯，不过对华施压也有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日本欲要强调与工业七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来构筑对华包围圈。今年三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有关克里米亚危机的工业七国紧急首脑会议上，安倍曾指明批评中国在南海和东海试图凭借实力改变现状，但是这一内容没有纳入海牙宣言中。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周一阐明，安倍首相为出席工业七国峰会预定周二启程前往比利时，峰会结束以后，安倍还将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正谋求在东亚地区部署一体化导弹防御系统，并希望在香格里拉地区安全论坛期间与韩国和日本官员一道推动这项合作。中国反对美国的这项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朝鲜多年来一直在大力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韩国和日本都对此越来越忧虑。美国军方认为，这三个盟国需要建立一套综合性的导弹防御系统，才能有效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在5月28号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个讨论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温尼菲尔德上将做出了上述表述。
未来我们会强调发展一个地区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性。我们明白，对一些盟国来说，这是一个政治上敏感的议题。但是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只会增强我们的信心，以应对朝鲜的不断挑衅。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5月29号启程前往新加坡，出席周末举行的香格里拉地区安全论坛。他在出席去年年会期间，与韩国、日本防长举行过三边会谈，并希望在本次三边会谈中继续推动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反对美国推动与盟国一起在东亚地区设立导弹防御系统。防务专家们说，中国的立场使韩国感到担忧，并影响了首尔与华盛顿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5月28号重申了这一立场。
有关在这个地区部署反导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和战略的平衡，我们也希望美方能够充分的考虑本地区有关国家的这种合理的关切。
对于中方的忧虑，温尼菲尔德上将说，部署地区反导系统并不针对中国。
我们的政策是不损害中国的战略核威慑力，我们看重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尽管我们不认为双方必须取得战略威慑力的对等。至于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它主要针对非常不稳定的朝鲜政权。
温尼菲尔德并不指望这个周末美国、韩国和日本三国防长会在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取得突破。他说，美国必须要有耐心，一步一步地推进这一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现在为您报告一组国际新闻。尼日利亚当局禁止在首都集会抗议，要求政府救出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当局说，做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安全原因，因为阿布加的抗议会被他们所说的危险分子所操纵。示威者谴责政府禁止集会抗议，并表示要把政府告上法庭。阿布加几乎每天都有抗议活动，目的是让人们持续关注女学生被绑架事件，同时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出手相救。尼日利亚波尔诺州齐波克一所中学的200多名女生今年4月中旬在校考试时被绑架。伊斯兰主义组织博克圣地的激进分子声称对绑架负责，并且说他们要用这些女孩子来交换被监禁的博克圣地的成员。博克圣地企图建立伊斯兰国家，据信他们在5年的反叛活动中杀害了数千人。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及其政府因未能救出被绑架的女学生而受到国内外的严厉批评。美国和几个国家正协助尼日利亚寻找被绑架的女学生。一名印度部长新总理莫迪的重要盟友在首都新德里的一次车祸中身亡。医院人员说，农村发展部长穆德星期二在乘车前往机场途中，另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汽车。64岁的穆德让司机送他去医院。医院人员说，穆德在医院死于心脏骤停。穆德是莫迪的印度人民党的高层领导人。莫迪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后，穆德于上星期宣誓就职。莫迪在推特上说，穆德的死使他极度的悲痛和震惊。莫迪说，穆德是一位充满活力的领导人，他留下的空白将难以填补。叙利亚选民星期二参加总统选举投票，预计阿萨德将以压倒多数赢得新一届的总统任期。与此同时，叙利亚各地的致命内战仍在继续。叙利亚反对派及其西方盟友谴责这次选举。在选举中，阿萨德的竞争对手是2名几乎不为人所知经政府认可的候选人。叙利亚总理哈勒基敦促民众参加投票，并说星期二对叙利亚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国家将从此走上复兴之路。3年多来，叙利亚反政府战斗人员争取把阿萨德赶下台。阿萨德自2000年以来一直执政。阿萨德在他的父亲2000年去世后担任总统。2007年阿萨德作为唯一的候选人赢得了第二届总统的任期。日本表示，安倍晋三首相将考虑前往朝鲜帮助解决被绑架的日本公民问题。平壤上星期同意重新调查失踪日本公民的下落，交换条件是东京放松对平壤的制裁。日本外交大臣岸田文雄星期二说，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安倍首相访朝能否有助于解决问题。由于日本与朝鲜没有外交关系，安倍访朝将会引起争议。朝鲜2002年承认平壤绑架了13名日本公民，让他们为朝鲜间谍教授日本文化和日语。5名被绑架者返回了日本。朝鲜声称其他人员已经死亡，但很多日本人怀疑还有数十人遭到绑架。2002年平壤在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朝鲜后承认曾经绑架日本公民。美国司法部最近起诉5名解放军军官的做法导致美中关系出现阴影。一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说，起诉并非上策。美国应该在网络空间实施惩罚。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及网络司令部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认为，美中之间应该通过就此展开对话与交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最近公开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的举动，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曾经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6月2号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起诉中国军官的做法并非上策。
I think we need to impose a penalty for cyber crime in cyberspace.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惩罚，找到一种消除网络犯罪分子进行网络威胁的能力。尽管这里面涉及很多法律以及政策方面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美国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非对称的惩罚，否则这种行为不会停止。
In some sense, asymmetric penalties for this kind of thing. I think it's not going to stop.
目前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的哈德利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如何在网络领域让中国为他的这种行为承担实实在在的代价。他同时还表示，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向中国当局说明，为了国家安全而从事的网络间谍与为了获得经济优势而盗窃私营公司商业机密的网络盗窃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龙也认为，让中国承担代价以及把网络间谍与网络犯罪和商业盗窃行为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认为应该从更广泛的领域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认为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必须要更为广泛，超出网络领域。我们要说明这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整体质量。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将会再三地直接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
最早在2013年春天就网络盗窃问题发表公开演讲的多尼龙表示，美中之间需要就网络领域什么是可以允许的行为，什么是不被允许的行为进行非常直接的讨论。担任过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的退役上将亚历山大也认为，美中之间进行对话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What really needs to happen is you need to get people to work together to communicate.
需要发生的是，你需要把美国人与中国人弄到一起，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交流。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北京在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解放军军官后，中断了两国政府之间的网络对话。曾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亚历山大表示，美中之间如果坐下来谈的话，会找到在网络空间合作的途径，包括建立行为准则以及划设红线。不过这位前情报官员认为，这种对话应该在两国政治领导人、军方和情报界的负责人之间私下进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当局拘留了更多的异议人士，并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25周年前夕警告记者不要报道敏感问题。在北京当局暴力镇压争取民主运动25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数十名活动人士遭到拘留或者软禁。最近被拘留的是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艺术家郭健。星期日晚上，警察把郭健带走。此前，《金融时报》刚刚发表了对他的采访报道。中国当局不准公开讨论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数百名甚至可能数千名抗议者在这一事件中被中国军人杀害。星期二，北京戒备森严，警察加紧巡逻，全程布满安全检查哨位。在敏感的64周年前夕拘捕活动人士已经成为北京当局的惯常做法，但国际特赦组织说，目前的拘捕行动比近几年更加严厉。在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曾经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天安门母亲群体再次呼吁中国当局说出真相，拒绝谎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今年被软禁在无锡老家，25年来首次无法在北京纪念自己的爱子。然而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天安门母亲推动新推出的发言人优维杰不顾风险勇敢发声，呼吁当局公布真相，对遇难者给予赔偿，并追究责任者刑事责任。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犹太人他们都能够有大屠杀纪念馆教育后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没有这个？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难者家属丁子霖等人发起，连同其他六四难属而组成。
有的人问我，你怎么坚持？尤其是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想从我跟儿子来说，这是一种母爱，这是一种母爱，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确实是伟大，也是巨大的，他挡不住的。这么我跟那时候90年代哈，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门口国安，那帮服务员兵，破口大骂你这个汉奸卖国贼，你是拿美元的汉奸卖国贼，那我当然回敬他。但是那时候，现在他们更新换代了，现在都是文质彬彬的，至少是本科生学历，甚至于他们做头头的都得要硕士学位、双学位之类的。当然不会骂我汉奸卖国贼了，但是监控啊，我觉得他还是外省内奸，还是不会放松的。
25年过去了，这个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要求真相、追究责任的努力。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经78岁高龄，她和丈夫82岁的蒋培坤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无法回到北京。然而，正义和公理是无法窒息的。这个组织薪火相传，延绵不尽，并挑选了更为年轻的尤维杰女士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尤维杰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在64/25周年之际，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欠我们的道歉，应该向我们道歉，不仅向我们，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是你用这种方式对我们，如果我们，因为我觉得我也曾经接触，我在这个接触那个当年的学生，他们有的时候也想做一些，就为一些弱势群体做一些那个什么。他们也说，我今年之所以要做，也是因为当年的情节。如果我不，如今年我没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了。所以说，这些事情不仅仅是难属的事情，是要全国人民向全国人民公开的道歉。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做了以后，这个我们会原谅，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希望这个国家能够繁荣，是吧？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制造它混乱，制造这个分裂，我们没有这么想做，否则我们不会这么理智的、这么克制的做，向我申诉这些事情。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64/25周年前夕，曾经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他们25年不变的执着和诉求。公开信说，25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尤维杰谈到了他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
是这样子，因为在几年前，我就是母亲们，他们曾经商量过，就是说，觉得他们年纪大了，那么这件事情到现在那个过了那么20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要那个追求我们的那个诉求，那么怎么办？他们觉得应该再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妻子来讲的话，也非常知道，就是母亲们在25年里头他们的抗争，这个尤其丁老师那个当年在那个第一个为就站出来去为我们，这个当时我们还没有群体呢，他站出来的时候，那个他冒的风险真的非常大，那个这是不是我今天所风险那个能够比对的，真的是当年的风险，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嘛。那么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25年，那个那作为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虽然是我是妻子，我有责任 应该继续的做下去，也就是薪火相传吧。我有这个责任，直到这件事情在中国政府能够对我们有一个说法，有个交代，能够对我们这个难属有一个公正的那个一个解释，是吧？因为当年的六四大屠杀，我自己个人认为，那个无论这个政府用多美好的说辞，说是要社会的稳定，都不可以用屠杀的方式来屠杀自己的国家的那个人民，而且还是学生。这个学生，如果因为用学生的话来说，学生是满腔热血，热血的青年，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那么中国的那个仅仅是提一下意见，就被那个什么用这种方式，那么残忍的方式给那个把这些那个打压下去，让我觉得，我有，虽然我是一个难属嘛，我有这个责任继续做下去，当然是有压力的了。因为压力是第一个压力，就是我既然要想承担这个责任吧，我觉得难属就是我的责任。那么这么多难属，那我做的好与不好，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对于我来讲，我希望能够向那个母亲们学习，那他们这个抗争的这么多年的那个这种经验或者那什么的话，我也那个，而且他们的这种勇敢都是我所钦佩的，我应该那个做得更好一点。那么这个什么，这个是我的压力在那儿，因为我觉得我责任重大。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然而他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尤维杰回忆起25年前她丈夫被建言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是这样的，六四那天我是
25年前，
对，那天呢，就是因为我先生是，因为我睡觉比较晚，他是早睡了，等到晚上可能1点钟左右，
那
应该六四的凌晨，六四1点多左右嘛，他听见枪声了，他把我叫起来说，我当时没有听见枪声，然后他把我叫起来说的，快起来快起来，开枪了。因为我们俩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听见楼下有人在说话，然后我们就下去了。下去是邻居啊，他们从西单，从木樨地那边往那个西单，往天安门方向走。他说在西单看见地下一滩滩的血，但没有看到真正的屠杀的现场，没看到。然后后来问他们说的，你们有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他们说他们没有敢去。然后当时因为作为我来讲，反正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因为我在19号第一次建言的时候，我到天安门广场去了。我去了以后，我看到学生们当时手拉着手啊，那都是很年轻的孩子啊，他们就是在那个，他们说如果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实际他们并不知道开枪的意义，在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只是那个学生的满腔热情嘛。然后那个，所以我们都特别关注他们那个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是现状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我想跟他一起去，我们俩一起去。后来那个邻居就说，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我说的，孩子他小嘛，他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后来那个他就跟我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所以他骑车走了，走了以后我就在马路上一直在那个就听那个路人在聊天嘛。当天其实北京应该是说不夜城，很多的市民都没有睡觉，都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然后我等到3点3-4点，我听见有一阵枪声，但我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3点多，我估计是3点多。我也对他有点担心，我的确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因为当时也没有通信手段嘛。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我等他6点钟，一看他没有回来，我又下楼去找他，其实没办法找。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看见楼下就楼上下来一个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问我你是不是叫尤维杰，我说我是，他说开我家的门，我门没锁，我都不知道，他开我家的门，他说你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说的家里没有人，他说我那个我看着你，我觉得你就像，后来还是他说你那个说，他说问我杨明湖，所以我的丈夫叫杨明湖嘛，他说的哦，我说是，他说他现在受伤了，说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呢，然后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他的姑姑，我就到医院去了。医院去，我当时看到的情景，反正这终身难忘的情景，就是我在那个从门，我看到就是那个电车什么的被烧毁了哈，就是像战争的场面似的。等我到同仁医院以后，那个我就到，因为当时同仁医院是在修，就是从那个大门是进不去的，就要到那个急诊室那里，要通过那个地下。那送信人当时告诉我，他就是他当时是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子，说他父母对他也很担心，所以说呢，他就选择了两家，一个是我家，因为他问我先生在哪工作，然后呢还选择了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他选择这两家他给送信，然后他就说，他说那个我可能好像是他跟我说的是一个平板三轮车还是一个面包车啊，现在因为时间长了，我当时也记不清楚了，就是他说车上拉了七个人，有两个是活的，就是我的先生，还一个是煤炭部的，他说这个煤炭部的这个人就是送到那个在地下室送到急诊室的时候他就死了，他只是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然后呢他是那个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够忘怀的一件事情，我也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就想，因为我的先生当时我说，如果他是被子弹打死了，因为子弹打的谁算谁，但是刺刀捅到后心，那是故意人故意所为，那绝对不是说因为子弹的问题。那我就想了，我说当时我就想，那个我说的军队，中国的军队，你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去用刺刀去捅？这个我确实是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忘怀的。虽然25年了，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到现在，其实这个煤炭部的这个人我们没有找到，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我永远记着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家属、家里的亲人，然后我到急诊室呢，反正我也看到，就是急诊所有的急诊室都是受伤的人，血淋淋的哈。然后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他说可能送到手术室了。我在手术室等了到10点多吧，他出来了。医生跟我说他是打到膀胱，骨盆是粉碎性的骨折。我的理解我都没有理解的，他说那个膀胱是修补好了，就打的就变成几块哈，给他修补了，但是粉碎性的骨折他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他处理，那个就里面都碎了。但我的理解很天真，因为我那时候年轻嘛，我所经历的都是那个看到的那个或者是经历看的都是书和电影的战争片子，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就说我很天真，骨折我认为就很快就能长好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多去想，其实它很严重，后来我才知道医生说它很严重，然后等于是骨盆那地方有血管，就是没有找到，等于是虽然给他输血，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然后就是他活了两天，在这期间的时候，那个戒严部队，反正我是知道有，就是那个戒严部队说的要去搜查那个就是受伤者，那个当时医院还是保护了那个什么，就本来我那个我先生的那个就是那个床头上写的是，那个他是送到泌尿科嘛，因为他打了膀胱嘛，就是写的是枪伤，后来一听说戒严部队要来那什么搜查嘛，就把它改成什么泌尿系统的病疾病哈，就这样子。我也知道那个当时6月5号的晚上，就是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就听见至少是长安街上，因为我 我在那个在同仁医院吧，离长安街比较近，我就可以就听见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还有就是轰隆隆的声音。当时我知道肯定到第二天有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里去了，而且看到那个士兵，那个当时医院里都是用红十字会那个标志标示，然后呢军队可以不骚扰。那我看的士兵就是从那个小马路上往长安街上走，那个一对一对的。反正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我不能忘记，就是好像就跟昨天似的。然后我的先生去世以后，我到一个在崇文门的地方，我看见那十字路口所有都是大兵在那儿，就趴在地下端着枪，老百姓远远的在那站着，这个画面就像一幅版画似的在我心里头。那个当年情况就是这样子，他当时说，他告诉我说的，他是到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那个就是公安部门口有一个电话亭，他把自行车放那儿了，然后他人到南就过马路在南池子那儿，然后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往外冲，就打到谁算谁。所以我这一点我真的我不知道谁是下令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据我所知，因为我是后来听我的同学来叙述，从北京饭店那个地方已经是人山人海，根本就没有就是走就是马路上全是人，都是平民百姓，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够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我觉得下令者如果有一天六四解决的话，下令者也应该遭到，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我不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要平，就是平报，或者是要把这个事情压制下去。这是滥杀无辜，因为毕竟马路上全是手无寸铁的百姓，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不知道，真的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忌日，受难者亲属们都要到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他们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许记者采访公祭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25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们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等到了25年来最严格的监视和控制。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到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杰回答道：“
我觉得他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因为他我觉得。”因为我说了，我不仅是他的妻子，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来讲的话，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就用这种方式对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25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强迫用选择性遗忘，让一代中国人忘掉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诉求。25年了，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天安门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到最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艺人士张凌波被当局关押已经超过10个月，在六四周年前夕，他的两个女儿在美国发表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要求中国立刻无罪释放其父亲。张凌波被去年七月被安徽当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逮捕，至今没有审判。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伍尔泽 Larry Wusso 是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沃尔泽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关注解放军的动向。他说，中共最后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并不令他感到吃惊，倒是拦截军车的村民的爱国情怀令他难忘。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夕，沃尔泽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专访。
您当年是驻华武官，您的职责是什么？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了吗？
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当时美中关系非常好，我们向中国出售军事设备，我负责向解放军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我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就是收集情报，是按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观察和搜集情报，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1989年六四开枪之前，沃尔泽的主要任务就是搜集中国军队的情报，观察他们的动向。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的了解，他说他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Many American scholars were surprised, both in China and outside.
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因为他们接受并相信共产党内部的红线，也就是人民军队不打人民。但是对我们武官处的人来说，我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我们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了。
他说，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国军队是否会镇压抗议民众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国政府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的。六四事件当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中国村民在反抗政府与军队对峙的同时，又是多么的爱国。1989年6月2号，沃尔泽和他的武官同事前往北京西北郊的长城和西山之间，因为他们听说那里的村民拦下了军车，阻止军人进城。沃尔泽说，这令他吃惊，更令他吃惊的是，他们当时拍下了军车的照片，被解放军军官指责为窃密，并被要求交出胶卷。他们原以为跟军队对抗的村民能够帮助他们，但是
村民们开始思考了，这是让我吃惊的。那些村民们说，如果你们所做的一切也许会影响中国的安全，我们希望你们走，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胶片交给这位军官。最后我们只好交出了。
六四枪响之后，中国国内外曾经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解放军部队站到了人民的这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沃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我们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验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彼此交战，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子弹放在一起。
And ammunition at the same place to fight each other.
You talk about the shooting. Could you talk about shooting?
跟我们谈谈外交公寓大楼的事吧。在李金明大使的书里，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And I got back to my office at the embassy. It was probably 2 or 3 o'clock.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早上2-3点钟吧。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地板上小睡一会儿。突然我的办公桌的电话响了，一个年轻的军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他告诉我，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说，沃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3-4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走到2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沃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的驻华大使李杰明，而李杰明大使做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李杰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的六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的损失。而沃尔泽认为，中国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
It was essentially a signal intended to get as many foreigners out of town.
我相信那是一个信号，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外国人离开城里。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沃尔泽1990年
离开中国，服务于五角大楼。1995年他再次出任驻华武官。他目前是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向国会提供对华政策的参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到来之际，曾经因为从事民主运动而坐牢18年的魏京生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专访。
1989年，中国科学家方励之呼吁释放魏京生，但中国当局拒绝释放。后来他在1993年9月被释放，但半年之后再度被抓捕，并被再判刑11年。最后魏京生辗转来到美国，现在居住在首都华盛顿近郊。
见过，我到美国来见过，见过几次，也是在纽约的聚会上嘛，见过方先生。当然我们都觉得这个方先生也不是为我一个人，因为发起这场运动呢，实际上也是要把中国推向民主化，对不对？这是一个理由，因为从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很多人响应，很多人都写，这科技界的、文化界的，包括社会各界的，都在写信，就是形成一种运动、一个思潮。这个开始呢，我是听那些警察悄悄告诉我的。
很多人认为，以学生为先导的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成功的机会不大，但魏京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当时的民主运动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其实有可能，因为什么？当时，大多数人都支持赵紫阳，我天天在那看电视，很注意的，甚至你看那个什么，
当时在监狱里，
但是我们那电视是天天开着的，那是胡耀邦访问青海以后给我们改善生活条件的之一，就是可以看电视了。那时候我在电视里注意到了，甚至很多邓小平的亲信，你像秦基伟啊、洪学智这些人，都是。从红军时期跟邓小平是过来的人，都支持赵紫阳，并不支持什么的戒严啊、杀人。他们都穿着便衣去参加那个，戒严那个什么五月那戒严大会的。因为当时党内的情况，我们从电视也能感觉到，大多数人是站在赵紫阳这边，都觉得中国是该改一改了。你不能老是那个样子，经济改革、政治不改革，你跟不上，两边不对啊，对不对？而且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当时大多数人都支持赵紫阳的，如果赵紫阳下定决心，这个事儿就办成了。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办成了也就办成了，跟戈尔巴乔夫似的。
中共政权在1989年对要民主反腐败的民众镇压之后，又挺立了25年。在魏京生看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不会再有25年的好日子了。
习近平能把这10年混过去都不容易。习近平上台就开始对日本啊、对南海这边都采取强势态度，跟他这个政权不稳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看中国的共产党的历史，上台以后就没停了打仗，很多人老说一个人没停了政变，一个人没停了打仗，很多人稀里糊涂啊，中国没有政，怎么没有政变？一路政变过来，最严重一次林彪那次，对不对？差一点搞成了，而且华国锋他们搞成了，就是政变嘛，对不对？你说没有打仗，你数数，就没停过，一直在打，包括邓小平上台打了一仗，树立权威，然后搞改革，对不对？因为一个专制政权，它需要的是一个很强的这个权威，习近平现在就没有这个权威。
好，以上就是今天2月 2014年6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经纬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我是林森，请继续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